们看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念了。说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塔的儿子大祭司耶稣雅，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 OK、上次的经文、就是它的背景，就是说为什么会说害怕 要刚强啊，是他们开工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哈该来、劝他们、不要顾自己的事、不要只是住舒服、生活好、要悔改哈，连他们听了，他们就开始建殿了，就把这个圣殿重建起来。连他们在重建的过程里头啊，不到一个月他们又停了，也可能不是完全停了，就慢下来啊，是因为有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就是恶者他用另外一个方式啊来试探他们啊，让他们停工，就是用先知的话啊来阻挡他们啊，告诉他们说你们建的殿没有所罗门的殿的辉煌，所以你们所做的工不是上帝喜悦的。那因为先知说后来的殿会比前面的殿更辉煌啊。嗯，上次我们就提到这一点，就说到撒旦啊，他会利用各种的方式啊，如果他不能直接叫你去爱世界，去追求金钱、追求名誉、追求这些欲望的事情呢，他不能叫你去做，但他就换一个方式，他就叫你少读点圣经，他叫你多忙一些就是圣经叫你做的事，好像孩子啊，照顾家庭啊，种花种草啊，或者是说就说其实的确我们也可以找到经文支持我们说我们必须好好顾家，好好就是安排生活，要做运动啊，要保持健康啊，这些当然也是合乎圣经的教导，但是在次序上，我们给自己各样这些合理的安排跟追求，不应该超过对上帝使命的一个回应，就是上帝使命永远是大过一切了啊。所以就不存在你说我要考试为了考好一点能够荣耀神我就星期天不聚会了我要考试所以没时间祷告，没时间灵修，等我考完我再补回来就不存在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就星期天就去放弃敬拜神的机会、荣耀神的机会，去工作赚取更多，是为了让家里孩子有更好的生活这些就不应该是一个原因跟理由。但是这些却是我们常看见的，研究就像这经文所说的以色列人他们终于要为主做工了。 OK，所以撒旦第一个招数就输了因为他本来叫他们停嘛让他们去忙别的事好了，他们愿意做了 ，OK， 撒旦就没有再拦阻他们了。但撒旦用另外方式是间接的就在他们的生活的当中把他们对上帝的热忱减下来而且不是用其他理由就是用圣经用先知的话 但他引用的经文，但我们没有记载，圣经没有记载魔鬼讲过什么话。但是他们百姓的对话里头说，圣殿不够辉煌，哈，啊，归于无有这种的想法呢，啊，如果我们从他们那个年代看到的先知书呢，应该是有以赛亚跟以西结，这是我们上次讲过的啊，笔记上面也有啊，这些经文不是很直接啊，讲到圣殿要怎么辉煌，但是上下文看来呢，的确是一个盼望啊，就说到将来这个圣殿被毁之后啊，上帝要让它重新被建立起来，连被建立起来的那个圣殿会比被毁的圣殿还要辉煌，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啊，这也是他们一直在期盼的啊的一个神迹了。好了，现在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永远做不到啊，因为这些看过旧的圣殿的人呢，他们怎么想都没办法想象啊，他们手上的工作可以比之前就是大卫所罗门建的殿更辉煌。上个主日我们有讲到这个大卫的殿啊，但我也不是刻意要讲这个，不过就提到说大卫说我一生一世必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就是说一个人的结论，他忙了一生啊，这建立国家打仗啊，保护子民啊，连他的结论竟然是说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没有想要建立民啊，没有建立制度，也没有要建立一个墓碑啊，让人永远纪念他。他要做一个子民，没有名字的人啊，他要住在耶和华殿中。我们知道这个话，对当时大卫来说是还没有实现的，是因为那个殿不存在，因为圣殿不是大卫建的嘛，是他儿子建的，所以大卫说的那个殿啊，是他的向往。就是他在灵里面与上帝亲近的那种满足感，他说我要永远在这个情况里面。所以大卫的一生呢，都为这样的一个向往来努力啊。所以上次我们用他的经文，这样是圣经讲，也不是我们猜了啊，就是有明确的数字啊，说大卫啊为他的儿子啊所罗门预备材料建圣殿啊，那个材料是惊人的啊。虽然圣经就像一句带过啊，我们现在人对这些就是重量是不熟悉了啊，什么他连德啦，什么我们也不懂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越过去了。但它是可以，我们说可以做转换的啊啊，大概我上次也跟你们列分享，但这也不是我的专长啊，我是查考啊，就是圣经说的十万他连德的黄金。是今天用我们的公吨啊来算是是4000公吨啊，4000公吨是今天最大黄金储备的一半啊，就是人类挖金挖了3000年呢 才到今天美国的储备8000，大卫3000年前已经有4000了，而且他的4000呢都放在圣殿。他不是用金来造殿啊，肯定殿会倒啊，黄金不黄金是不硬的东西啊，不够坚强的，它是软的。但是你能够想单单装饰他用4000公吨，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用啊。所以肯定是很多圣殿里头啊，你说银啊铜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了， OK， 因为都是金嘛，太多金了啊，还有加上许多各个处啊，他们给大卫送来的宝石啊什么，所以你又明白当时全地里头啊，就算是巴比伦、埃及，都没有那么集中的一个我们说高贵的地方啊，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帝国啊都打他的主意啊，都想要来。就是要从圣殿里面呢拿他们的这些器皿啊什么，因为都是无价的的宝贝啊。OK， 好了，我只是列题啊，那上次跟大家说大概是今天美金2000亿美金啊，就是这样。然后你想一下啊，这个数字，你说这些回归的人他们怎么可能想象，对吧？他说你看那时这个房子是2000亿美金盖起来，就算今天呢，我可能在好莱坞找到最贵最贵的房子也顶多就几百万啊。你说印度最有钱的那个家伙，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啊，不过他在孟买盖的房可能是1亿美金，但是夸张了，根本没有必要啊，大卫的电视塔的2000倍。所以你说当时的人肯定失望了，对吧？你说怎么可能会恢复呢？怎么可能会更辉煌呢？不会吧。所以魔鬼就很厉害啊，正中下怀啊，不能叫你离开神，就叫你冷淡一点啊，就叫你不要太热心啊，或是你如果想继续坚持，他就告诉你说上帝不喜欢你。为什么？哦，因为啊，你的身份不好啊，你看你的父母没有信主，你看你的家人没有信主，是吧？你看你做了什么啊？他总有办法啊，让你不能好像很坦然的在上帝的面前做神的儿女。OK， 好了，这一招还在用啊，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要警惕自己啊，就是说我们如果不留意啊。很多时候我们还用神的名来做违背上帝的事情。 OK， 好了，所以当时先知就被派去了，就劝他们了啊。当然他先激励啊这些领袖啊，所罗巴伯、耶稣亚啊，叫他们要刚强起来啊，就根据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约，他说这个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是照他的约。所以意思说也不是因为你觉得你的店够好不好啊，或者你的人好不好，这是他的约，意思说这是他的选择，上帝的旨意，他选择你们做他的子民嘛。所以与你们同在意思说他选上了你的地方，或是他选上了这个民族的意思。所以先知说你们担心什么？全地难道上帝有第二个选民吗？全地上帝曾经指过哪一个地方是他的应许之地呢？就是他赐给百姓应许的，没有啊，对吧？就是这是他的约来的，如果是上帝主动的约，那就不取决于人，我们不能改变他们啊。所以先知就用更高的一个原则啊来，当然也不这样责备了，不过就纠正了啊，他们以为他们明白圣经而做的错误的事了啊。所以啊，就说上帝与你们同在，上帝与你们同在也不是因为你们好啊，是因为他的约。所以如果上帝与你们同在，那就够了，你还担心什么？你还担心你的店不够好？他如果你说如果有一个，如果你的总统啊，你的哇，我们亲爱的人都不喜欢总统，所以很难拿做这个例子啊，就是一个很你很高贵的一个人啊，很富裕的一个人，或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啊，他决定来找你 ，OK， 他还指明说我要住你的家，那你就不要瞎忙啊，因为他可以住王宫，但他要住你家，就说他已经不是因为你家有比王宫更舒服的东西。不可能啊，对不对？他就是要来，因为他当你是朋友嘛。当然你房间弄干净一点，这是应该的啊，这个该做的，但是不用换墙纸，不用买新床啊， 不用搞这些的，你再怎么做都不能够好像王公一样。所以他愿意到我们当中是因为他的主动。所以耶和华如果愿意，就是之前的经文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都宣告说我在了，哎，就够了嘛。为什么还会被撒旦试探说，哎，不够好，不够好啊，这个窗口不够大啊，门啊不够好，要换一下，为什么要因为这样子而灰心呢？难道上帝不比世界都更大吗？所以有时你不祷告，或是你祷告不真诚，也是这个原因，是吧？就是内疚啊，啊，你觉得哎呀，都已经认罪一万次了，哎，又是这个问题，啊，都说啊，再犯我就不信神，因为我连这一招都错了，我现在不信神，我不知道信什么好啊！你们弟兄姐妹有谁的信可以借给我用一下吗？啊？那我哎呀，我都不知道还要讲什么了。我上次都讲明了，说我在犯，我就不是人。现在哎呀，我都不知道还有可以什么好讲，还有什么可以打动神呢、啊？原谅我啊，就跟上帝说，哎呀，我这个海枯石烂，我都不做的了啊。他没有办法了，讲过了，还做吗？你就很失望了，就祷告呢，就不敢大胆啊，你觉得好像生不出什么可以激动上帝的啊，可以摇动上帝的心情啊，就不敢坦然祷告。你认为上帝每次赦免我们，就是因为你给他一个惊喜吗？啊，你突然间呢、啊、给他弄一个他没有想到的东西，所以他就放过你，是吗？是有这样的事吗？不可能啊，因为一切都是他的，而且你还没做他都知道，所以问题是不可能我们可以改变上帝的意愿，包括了他愿意赦免我们的意愿。但如果他不愿意，我们也没办法改变啊。所以这里就是说，如果上帝愿意回到百姓的当中，经过70年的这种管教，那你说我回来，我让你们回来，我在这个地方重新建立我的祭坛，这样其实他们就应该以这个做他们最大的依靠，就应该大胆的去完成啊上帝的工作了啊。连不单上帝说我与你们同在，其实同一个经文它里面也重复一个相关的字啊，就是他说我的灵啊住在你们当中啊，我的灵在你们中间，其实这是同一个意思啊。因为上帝的同在就是他的灵的同在了，因为上帝没有把那他不可见的形象显出来嘛，对吧？我们今天祷告说耶稣与我们同在，对吧？那我去过一个教会啊，他台上有一张很大的椅子，不知道跟你们讲过吗？在加拿大的时候啊，一个洋人的教会啊，就是这种我们说Metropolitan 教会啊，就是那种非宗派的，就是在大城市里面啊，就是买下一个什么电影院啊，把它改装啊，哎，讲台好像圆形的，在牧师在台上走来走去走来，那种就是很现代化的了啊，就是群众好像看电影这样坐在上面。你看他台前呢很奇怪，除了讲台的背后有一张椅子很大了，那椅子就不是一般的椅子，因为他就是他大到正常人好像不适合坐在上面，好像你还要爬上去，而且坐在上面一点都不舒服，你也靠不到背，脚又踩不到地，那种就是他是那种好像卡通的椅子，好大张那种啊，放在哪里。我开始去看，我看了很奇怪啊，我说哇，你们今天请了哪个巨人来讲道，怎么有一个这个大椅子在台上给哪一个讲员来坐。然后来听他的主席就说啊，我们欢迎大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耶稣啊，拍掌。我说哎，耶稣来了，我还不知道哪里哦，原来他说耶稣坐在那个椅子啊。我说你哦，原来耶稣那么大块头，我这一次我现在还懂。当然你知道啊，洋人教会有时就是 喜欢做这种东西啊，连在聚会一般的时候，连就让那些小孩啊，就扛一个箱子进来，我还以为是棺材，我说哇，你们那丧礼跟敬拜混在一块，连扛扛扛进来一半才说啊，这是神的月柜啊，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月柜来了，我说这真是疯了，很抱歉啊，就是神经病啊，啊就是。你还要回到旧约吗？你那个用指头做的那个，我都还以为是棺材，你还说是约柜好行了啊！而且上帝的同在怎么是那个箱子呢？如果你这样子灌输你的小孩啊，他们永远不会长大，就是在树林上啊。好了，就不说这个题外话啊。回到这里，我们知道神的同在永远不是约柜。不是那个箱子啊 ，OK， 神的同在永远不是什么什么东西，因为上帝不是物质，所以每次圣经说上帝与我们同在，耶稣与我们同在，同在这个字啊，就是指圣灵 ，OK， 因为圣灵只有他可以同在，因为他是灵嘛，他可以，而且他的同在呢，不是空间的，意思说他不会在属灵室。他就不在柏林，他在柏林，他就不在纽约，他在纽约就不在吉隆坡，不在北京。他同在，他就是一起的，啊，就是每一个角落啊，神都同在，你很难想象嘛，对不对？他因为我们人只能在一个地方啊，所以如果当圣经说神的同在，他是这个观念的，他不是只是一个好像物质上的东西。这样只能够解释是指到圣灵啊，当然上帝特别与教会的同在同住，是表现了他与教会亲密的关系啊。但这个世界，你说最黑暗的啊，赌馆、赌场啊、舞厅，有没有神的同在啊？啊，你说哦，没有，只有魔鬼在那里，还得了？如果魔鬼在那里，上帝就不是上帝了。你知道连这些最犯罪的地方都有上帝的主权在那里，不许可的不会发生。当然上帝也用它来成为许多人的管教跟审判了啊。所以你就明白这个先知在这里说我的灵与你们同在，他不是像我们一般口头语啊，就说啊上帝在这里，他是在说圣灵啊。如果圣灵但是大能在你们的当中，你们还担心你的工作做不好吗？你还担心你做的东西不讨神的喜悦，都是上帝自己在做了，又不是你做给他。圣灵与你们同在，就是他用我们只是人啊，但是他在我们里面用我们的手我们的脚，而且我们不足的地方他又洁净我们圣化我们啊，把我们这些就是本性里头啊，就是罪性里头的东西啊，不讨神喜悦的都归到了祭物上面去了啊。最后我们所做的虽然是人看来是有缺陷啊，但是经过圣灵的圣化之后是能够蒙上帝悦纳的，因为他是最后变成是耶稣的工作，圣子的工作当然是父神所喜悦的了，但是圣子却借助我们呢，啊，一个有限的人，来做工啊，因为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 ，OK， 所以当时虽然没有讲很细啊，但是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啊，这就是圣经的背景啊，从创世纪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上帝造世界的时候，啊，也是他的灵啊，浮在水面上。神说有光就有光，其实这些都是指圣灵在做工了。OK， 好了，结尾的时候，其实那是我讲最后一节，第六节是今天的经文，因为那时还有点时间，我就先讲了。啊，这一节没有完，但是他一个开头，他就说再过不多时啊，就再等一会，啊，就告诉他们说不要急。你们看圣殿不是很起眼啊，都是石头砌上来的，都没有黄金，没有宝石。神说不要急，你等一等，我有一件要做的事，而且这个事情叫做震动天地，再一次，就表示之前做过一次了， 之前做什么，我们当然以色列人会告诉你，他们标志性的，对，就是他们民族标志性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他们过红海，不是他们不吃猪肉啊，这个是我们讲的，因为我们华人特别爱吃猪肉，所以我们一想到犹太人说他们不吃猪肉，我们以为这是他们的标志，其实不是，不吃猪肉不是犹太人的标志，犹太人的标志就是那一个过红海的民族，因为他们过红海之前是叫做希伯来人，就是在埃及地啊，他们是奴隶嘛，希伯来人就是当时的代名词啊。你说希伯来人就是奴隶的意思了。一过了红海呢，就变成上帝的子民，因为一过红海，上帝就开始与他们立约了。他们就来到西乃山下，上帝就颁布律法。他们说我做，上帝说好，你做我就收你。我们就定了永远的约啊！这些祖宗都说 no problem 没问题，那都是吹牛了，都没有做啊。但是他们当时的确是答应了啊，那上帝当真了，上帝说好，反正你们能够这样子说也是我感动，所以这些列祖就为着他们实实在在的就是后裔啊，就在上帝面前签了 ，OK， 就签了这个做神子民的。这个我们说合同啊，哇，举例啊，他们后来才发现认真的，根本不是他们以前做奴隶啊，就是偷工减料帮人家签了也不做的那种，不能啊，一签下去很认真，因为上帝只有一个选民，他们根本没有想办法说，哎，我不是太好啊，你之后去选一下中国人吧啊，哎，中国人不错啊。反正有老子教他们比较聪明，去啊！上帝没有再选另外一个民族了，就一直对着他们啊管教，对着他们就是追讨律法的责任，一直到耶稣基督生在他们的当中。OK， 所以话说回来了，就是说他们的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啊，第一件。也是他们形成他们是一个子民的事件，就是他们过红海，不过红海的就留在了埃及，就被看为是被丢弃的，凡是过红海没有被海水淹没的就成为新的人，所以我们说红海好像有一点洗礼的意思啊，当然这是一个预表了啊，过了就不回去的意思了。 OK，好了，这是第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第二件呢，又来一次，也是只有他们有的，就是回归，就是他们又被丢出去一次了，去到巴比伦，然后来变成波斯，波斯 的管理啊，是遍布的 ，OK， 有无数的这种部落啊，这种群体啊，甚至国家。但就只有一个民族，上帝让他回归，而且是王帝签名，让他们盖殿的。这个记号很明显了，就好像当时过红海一样啊，就是只有你有，没有别人有啊，因为你是我的子民，是这样。连上帝做这个事也是要跟以色列人说，连法老，连尼布加尼撒，连大利乌波斯王古略，都听我的。你们被抓出去不是我没有能力，是我把你交出去的，所以已经做过惊天动地的事了啊，回来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件，但是我要再做啊，这个是不单是动地，这个要动天了啊，一个更我们说更辉煌的事，所以上帝在这里是给他们一个盼望啊，说你们在等，有一件事情要使我的殿充满荣耀，还不告诉你们，但是有一件事要发生啊。然后就紧接下来经文就是指这个事情了啊，当然也是安慰他们啊，不要受魔鬼的试探啊，去以为啊，他们的工作是被神所丢弃的。OK， 那我们看第七节了啊，他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 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君子耶和华说的。啊，那个字面读啊，就好像是，我们农历新年呢、啊，就是啊，财源滚滚来啊，上帝要震动，震震震，就把人家的钱全部给震震过来了啊，财源滚滚到以色列是吗？啊，不是啦啊，这个和合本的确是在中国翻译的，可能给当时的人有一个印象，信耶稣得财宝啊。啊，但你就看嘛，这个圣经其实还是小心了，它后面还是有一个注释啊，好像我写在纸上，你也看到啊，他说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啊，或是说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OK， 那你知道那个珍宝呢？中文叫珍宝，英文叫 treasure 了。那 treasure 可以是宝贝，它不一定是一个东西啊。好像有的人他有一个别针，3块钱啊，但是宝贝，为什么？是一个他爱的一个人给他的，这个就是 treasure。 他不一定说那个东西是金啊钻石啊什么的，但是它叫做 treasure。 所以如果和合本把它翻成是珍宝呢，我们中文的意思就好像是珠光宝气啦这类东西啦。那么如果它翻成是万国的宝贝，我们现代人又觉得宝贝好像是小孩的意思啊，好像 baby， 我们就啊小宝贝啊，又好像不是很恰当。所以的确中文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字啊，对，但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了啊。这个原文可以用所羡慕啊，当然这就可能会好一点，就是它不是一定是限制在物质上的啊，所羡慕的就是人所向往的那一位来了，是这个意思。 OK， 好，我们啊还有点时间，我们继续看啊。就第一个字说我必震动万国啊，这应该前面说嘛，他要震动天地了啊。那这里说他要震动万国，这个震动这个意思啊就不是地震的意思了啊。这个震动呢可以说是一个特殊上帝的作为，超自然的作为。因为你读到后面呢，这个震动结果呢，滚来的不是东西，不是黄金，滚来的是人啊。你看后面啊，他就是他要召集就是万民到耶和华的殿中。所以他应该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啊，就是大地震啊。这个震动呢是指到上帝要透过一个特别的方式要改变人的本性。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每个都被震过的，就是重生了，就是上帝要借着基督的福音啊，基督的代赎，圣灵的大能，他要震动就许多许多他的拣选的人啊，当然这些不一定是犹太人，震动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的本质啊，让他们喜爱啊，追求上帝，也喜爱上帝的律法。OK， 所以这个震动呢，就是我们可以说表明了，它不是人的作为，它也不是人的决定，啊，它是上帝主权的一个神迹来的，可以吗？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当然传福音，我们跟人家讲救恩的事啊，我们在人的层次上，我们有步骤啊，我们可以介绍福音啊，讲一点见证啊，就是让对方可以问问题，回答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在传福音的途径啊。啊，你可能你最后也可以问你问他要不要信耶稣啊，啊，你好像在给他一个邀请，是吧？你说你要信耶稣吗？你要信啊，你就做基督徒，好像他可以做一个选择。OK， 那我不会对这些讲就是讲话的方式啊有太大的介意啊。当然，如果没有必要，当然也不一定要这样做啊。但是我意思说在人的层面上我们人是有限的嘛，我们理解东西不可能是一下就全面的，所以我们一定有步骤的。 啊。但是这些步骤呢，有时给人家个错觉，就以为好像它有因果关系一样啊。所以你说你要认罪悔改才能够重生得救，其实的确对啊，或者你说你要重生得救才会认罪悔改，这也对，就是重生得救才能够悔改是从上帝那里看的，认罪悔改才能重生是从人这里看的，对吧？就是我们看这个人，哎，他悔改了，他哭了啊，他懊悔了，然后他明天就不做这个坏事了。所以你不是说他就认罪悔改不重生得救咯，因为他重生得救是从行为上面出来的嘛。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上帝说 no， 是我先重生他才可能认罪悔改，啊。所以我说我们为这个事情吵了老半天了，我也听过很多讲员骂来骂去啊，啊，这个异端啊，阿米念啊，什么就给人家扣帽子啊，其实没有必要啊，很简单嘛，就我说你在地球上面看太阳跟在太空上面看太阳是不一样的嘛，你在地球你老说太阳在转，因为你站在地球上啊，你一出太空你就说地球在转，但是两个都对，只看你站在哪里嘛，对吧？所以这个传福音的过程里头可能会有让人觉得你要做选择，你要信耶稣好像，但是终究呢，其实不是人在震自己，不是人自己震动，不是人自己在感动自己，是吧？人只能够回应，因为那震动是上帝的作为，所以上帝他要震动以一个不寻常的方式哈，来啊，就是做一个奇妙的工作啊，他用震动了，但这个震动对当时来说还算是一个奥秘啊，听的人可能不懂啊，就是只是知道有一件大事，但是不知道是具体是什么，但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个震动已经实现在你跟我的身上了啊。他第一个层面就说到我们啊愿意啊，就是乐意的去接受福音了啊，就是从一个可能听福音就反感，就或是说没有兴趣啊，到接受，其实这真的是震动啊。因为福音它没有太多的，我们说怎么说，就是层次的东西啊，就是好像哎啊，你读了第一集啊，你因为不明白，那你就不能接受啊。你慢慢再读两集、三集、四集啊，你越来越明白，你就接受。福音有这样多层次的吗？你可以大概五分钟就讲完了，对吧？根本没有所谓说深层还是不深层的福音啊，福音就是福音哦，就是相信上帝赦免人的罪。信就信，不信拉倒，也没有多可以讲的，对吧？你说多讲的都是以后才能讲的，就是你说什么天国啦，这个什么生活的改变使命，你说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有理解吗？根本就没办法理解，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如果你还要跟他说每个礼拜上教堂还要奉献，吓死他，他根本都不知道，他以为奉献是交保护费啊。他怎么能够理解？他如果没有先感觉到上帝救他，他能怎么感恩？他的感恩就是好像行那种慈善家捐点钱啊，那种感觉而已嘛。所以你明白，其实福音本来呢，就是没有什么说什么深啊、浅啊，没这回事啊，就是很直白。但是拒绝的人是因为他没有被上帝震动。所以他们用本性来看待福音呢，100%，或是我可以说100%，就是肯定是拒绝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设计的。而且很奇怪，对不对？啊，上帝设计一样东西呢，因为人也是他造的，他就没有一种人是可以逃过上帝的啊。上帝造人，所以上帝设计一个福音呢，是没有他感动不会接受的。这个福音真是奇妙啊！他就是一个很卑微的木匠的儿子，他竟然是上帝的儿子，他死在十字架上，死得很凄惨，而且一点都不吸引人，连最后呢死了完之后还要 还有这一招啊，就从死里复活。你说搞到我们后期科学主义的人都卡在那里，什么死人复活不要讲啦，讲这个精神伟大不是好了吗？把耶稣的尸体封装起来放在博物馆里头不是好了吗？为什么要空坟墓？就觉得好像，哎呀，上帝你每一步选择都错了，都不合我们胃口。这就是他的智慧哦，上帝真的认识我们了，你的心里头怎么转的他都知道。福音呢，就是正好是在每一个本性上都是撞墙的，都是碰钉的。所以福音能够被接受呢，一定是上帝震动了这个人，或者说我们说圣灵重生了这个人，可以吗？那我你如果从心里面信这件事啊，我大概能够相信你是重生的人 ，OK？ 因为连接受福音必须是被重生的人才能够接受的这个事实，也必须是那些被重生的人才能接受的。如果你自己没有经历重生，你是当时给人家拖到教会去，或者说你嫁了一个基督徒，或者你娶了一个基督徒啊，你就跟他去教堂啊，人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就习惯了就做这个事。如果你是这样子做基督徒的话呢，你大致上还是不能够相信福音必须是上帝要震动的。OK， 如果你像我这样啊，你爸是牧师，你妈也是传道人啊，从小在教会长大，第一本小说就是圣经，第一首儿歌就是耶稣我爱你啊，总之你没有办法逃啊，你就是什么都是基督教的东西长大了。 OK， 好，你有这样的背景啊，你大概会认为呢，你的环境让你做基督徒，你就跟人家说我生来就是基督徒啦。我昨天还听到有一个人说他的女儿在肚里面就受洗，我都还听不懂他在想什么。当然后来他自己解释了还好了，不然我就觉得我跑了一段来。他说我的女儿是基督徒，你知道吗？她在我肚里面8个月已经洗礼了。我都还愣在那边，我说你讲什么啊？这个施洗约翰呢，被圣灵冲了，也没讲他洗礼啊。那你的女儿在肚里怎么？我说哪一个牧师帮你洗？怎么洗啊？在里面怎么洗啊？他说不是啊，他说是我洗啊，我怀我女儿8个月，我去洗礼啊。他说他女儿，他意思说他女儿其实，在肚里面的时候，他妈妈就有信心啦，就是信耶稣啊，也。他大概是要说他女儿从小都在教会长大的意思了。OK 啦 ,OK 啦 ,OK。现在他女儿开始否认上帝了啊，公然的不去教会，不读圣经，他就觉得很纳闷，他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什么事情，他好好的啊，你看他以前都是基督徒啊。我就说你要先经历重生，你经历重生你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好像我就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我知道你女儿再怎么样你都没有我十分之一啦，然后我在教会长大了，我从小没有电视机看的，不是不能看，不是买不起啊，是我爸不给我看电视机啊。你知道你们现在孩子小小的什么明星歌星都懂啊，我说不知道什么林青霞听没听过啊，什么什么什么琼瑶小说看了没看过，都不知道是什么武侠小说，都是到中学跟同学接来，半夜2点爬起来偷看，看到4点又关再睡觉，是那时才懂什么叫金庸啊，什么天龙八部啊，什么没有这回事啊。家里你看我不信的，我没有办法信的，我认为这样是基督徒，但是我不是，直到上帝震动。而且你知道上帝震你不会不知道的，你知道是震啊，它不是微微的摇摇你，它不是像蚊子这样轻轻的叮你一下你还以为是什么，震啊就是震，好像地震这样震，墙上什么都跌下来那种啊，你整个人就上下颠倒啊，你爱的你追求的突然没有价值了，你不看重的成为了你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叫震动。 每一个人都有的，都必须经过的。 OK， 所以道经现在还是这样啊。我在说，如果你还有问题，你觉得啊，不做基督徒嘛啊，就是去教堂怎么说，我会告诉你，你自己没有经历重生，你就没有办法明白重生。如果你经历重生了，你就彻底的就是服，完全降服上帝，说你若不做事，没有人可以得救。因为那个福音真的是妙，妙到他会跟每一个人起冲突，就是没有人可以用本性来喜欢耶稣，喜爱福音。 OK， 所以上帝证我们的第一个方式，当然就是那我们可以从抗拒上帝到接受耶稣了。当然还有一个层次啊，这个震动呢，它不单使到我们好像被逼的，就是做了基督徒，你做基督徒是你喜欢的，这个改变也是很巨大的，对吧？我们说本性难移啊，对不对？你不吃辣的，你到什么时候都不吃辣，对吧？从小不吃，中年也不吃，老年更不要说了，更不吃了，对吧？你说本性难移嘛，我不能就不能嘛。在上帝那里没有这个事的，对，你做了基督徒，不是因为你比较成熟了啊，你会自我约束啊，你说啊，每个礼拜天啊，有一段时间上教堂啊，有一种生活习惯，每天起来读经祷告啊，有一种生活习惯，吃饭前要先关着眼睛两分钟这样啊，手合在一起啊，不是因为你成熟了，你可以多做一点东西。这不是一个生活习惯，这是你喜欢做的事。这个震动是惊讶的，就是很多基督徒没有这个活出这个震动，所以他们传福音没有力量，对吧？好像在那边喊，空喊啊，啊，信耶稣上天堂，人家说跟你在一起就是地狱，上什么天堂？你去的天堂，我才不去啊！就是人家不会这样说，心里这样想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其实把福音弄坏了啊，就是我们没有活出一个被震动的生命，所以至亲的人、身边的人，就很多时候不被福音所哇，我当然我说他们不被也是本性了，但是就是说他们没有改变啊，是因为他们从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的身上，感受不到或是看不见，没有办法见证到，上帝一个神迹的作为，啊，就是他看见的你是去教堂了，是吃饭前是祷告了，每天是灵修了，但是呢，他感觉到你不喜欢，就是他没有看见你的内心变了。你很爱这个事情，而且很满足你，满足到他们都羡慕，所以他不会寻求福音呢，对吧？是不是？所以 anyway 啦，我说福音一定是大能的 ，OK， 不是他本身是有什么我们说 magic 啊，有什么什么神秘的力量在里头啊？福音就是上帝要证明自己是上帝的东西。因为人是不会信的，对，所以福音本身就是大能，对，福音产生的果效是大能的见证，所以福音本身呢，讲出去的时候，它不会让好像死人复活什么，不会，它就是宣告上帝的慈爱，宣告上帝的真实，对，但是这个福音呢，进到你的心的时候，它会产生果效，那果效就是一个满足的人生、喜乐的人生、平安的良心。所以人是从这里看你的，他看了，他知道你不同了，连他在问你，你信什么？你说我信福音，连他才来追求，当他追求的时候，上帝就震动他，是吧？所以我们是如果从前面做你就不用做了，你就硬硬的把福音塞给这个人，你说你一定要听，你一定要信， 你一定要觉知啊，然后你想从前面做嘛，你没有见证，但是你很想硬硬的把这福音塞进去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你希望他们口头上来接受它就可以了，永远都做不到的，因为这不是上帝就是哇，可能啊有一些到了临终可能会讲啊，就是上帝会突然开恩啊，让一个人就可能可以有信心接受了啊，我也见过这样的人啊，但是的确不多了啊，的确很少了啊，但一般的情况呢应该是从信徒被震动的生命那里开始能吸引人最后接受那本来不可接受的福音，好吗？啊，所以说回来我只是我还有点时间了，我就希望说你记得这句话，震动万国啊，不是把人家银行的钱震过来啊，这是指到万国的人啊或是说重生那些看来是抗拒的外邦人，那些是以上帝恩典无份的外邦人，上帝用一种奇妙的方式把他们吸引到他的面前，而且改变他们的心情，让他们做他们本来不做的事情，喜欢啊做这些事情，可以吗？啊，好，就继续了啊，我就是这一节比较长啊。啊，这里刚才就解释了，就是万国所羡慕的，或是和本，就是说万国的珍宝啊，但是他是指到那一位啊，不是东西。他说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当时上帝的殿就有了荣耀，所以其实是有荣耀，对吗？啊，并不像他们那么失望，觉得啊都是石头，都是这些粗糙的建筑物啊，那这些材料啊不起眼什么。上帝说我会让他有荣耀，但你要等啊，你不要急，我先叫你做的，那你不要急着就要看到这个荣耀的果效，我有一个方式让我的殿得荣耀，这个方式就是那被羡慕者来到。那这被羡慕者我们今天应该知道他是指耶稣了，他不是指什么大卫的君王啊，是后人啊，是什么，不是啊。OK， 可能当时会被想为是一个预表者啊，他们在猜啊，这个弥赛亚是谁？是谁？是谁啊？也有人猜是不同的家族啊，一些革命的人啊，就是反抗罗马的人等等，他们都猜过，都失望了。OK， 然后我们今天不用猜了啊，因为圣经的确很明确的说，基督就是万国所羡慕的。啊，你说为什么是万国？我。外邦人当然啊是抗拒啊，但这里说所羡慕的也不一定说就是明星歌星这样啊，有成千上万的人围着你啊就给你拍照，不是那一种层次啊。这里所羡慕的意思是说是他们的心灵里面最终的追求，不信上帝的人也是人来的，我们也不要把他们看为是好像怪物一样啊，你就吃食物啊，他就吃草的，他也吃食物的，他是人，他呼吸的也是空气，他喝的也是水，因为他是上帝造的嘛。所以不信的人呢，他也在追求一种的满足，或是追求人生的目的。只是不信的人呢，他对自己的罪，或是对他的我们说啊，他的问题的根源是盲目的。OK。所以呢他总是看他以外的世界，但是他没有一个镜子看他的内心，所以他们很多的这个向往啊其实会像我们所向往，但是他们的方式是完全错的，完全因为他们不看自己的，他们看他们外面的东西，他们眼睛外面的东西，对吧？你说释迦牟尼讲的那一套啊，你说老子讲的那一套啊，庄子讲的那一套，孔子也有点啊，就总之你说这些什么苏格拉底，但是苏格拉底比较远啊，你说柏拉图比较靠近一点啊，亚里士多德啦，或是你说我们中国也有哲理的人啊，你说他们说一些东西，我说圣经好像也有啊，他们追求一种 一种至高的一种善啊美啊，好像也是很靠近我们圣经讲，但是你看他们的途径就一塌糊涂，对吧？也就是让他们说，哦，你要行善，哦，你要出家啊，你不可以杀生啊，你不能吃动物啊，你不能什么什么，你要跪一下，走五步跪五步这样，啊、去啊什么什么，说一塌糊涂啊，这些我们一听不是因为你不想做，而是你说不可能啊，你是罪人啊，你跪一千下也不能行，你是罪啊，就是总之突然间。这个目标是有，好像他也看见我们要看的东西，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圣灵的光照啊，他们就用人的聪明或是经验，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途径。这途径通常是把人带到地狱去，而不是带到上帝的面前。这个错误包括了犹太人。你看犹太人，他们有明确的圣经跟律法，跟我们一模一样。但是当他们没有圣灵的光照，犹太人这些法律就是律法师啊，法利赛人这些，他们就用各种的修行限制人、压迫人，是吧？用各种的条例来净化自己。连最后耶稣说你们是，我们耶稣讲不出来，说他们是毒蛇的，约翰说他们毒蛇种类了，耶稣说他们是粉刷的坟墓，这个就是说外面美美啊，里面是死人的骨头啊，就是没希望，瞎子领瞎子的。OK， 所以如果连法利赛人、犹太人都有这种盲目，对，你说希腊人、苏格拉底，或是我们中国的孔子、老子，就更不用说了啊。目的是有的啊，目标也是高尚了，就是没有上帝的。震动啊，人就不明白重生，人就以他一个堕落的本性做一个起点来追求善，上帝说不可能，不会做到的。 OK， 说回来，这句话万国所羡慕的呢，其实可以说是耶稣，虽然他们不一定提出耶稣哈，但是他们羡慕的是基督的荣美，他们羡慕的是这一种啊善啊，这一种高，这一种的权柄，这一种的我们说荣耀啊，他们羡慕啊。所以至终当然外邦人也有很多啊，就被圣灵感动之后啊，他们也都会把他们的这个就是蒙恩的途径对准他们原本的目标了。 OK，所以说回来，这里说的啊，这一位应该不需要太多讨论啊，是指耶稣，马拉基啊，在哈该之后的一个先知啊，他也提到这一点啊。但我说之后不是差太远啊，可能也在这个哈该不做先知之后，马拉基应该是最后一个了，所以他应该是我们说同代，但是他是在后期啊。啊，他怎么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他讲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就是指使者约翰，耶和华就是上帝啊。他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所以约翰要走在上帝的前面，其实你知道这个我是耶稣了啊。连他就说你们圣殿的主，因为这里讲圣殿嘛，对不对？他说这个圣殿要充满荣耀呢，是因为圣殿的主突然来到，而且这个圣殿的主呢是人所仰慕的。大概是讲了哈该的话啊，就是当然哈该是一个直接的表述啊，马拉基会比较丰富的把一些旧约啊的一些预言啊做一些连贯啊，所以他就把以赛亚的内容跟哈该的内容就是放在一起啊，就更明确的指出啊，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因为这里说耶和华嘛啊，所以。 根本就不需要再怀疑说耶稣是不是耶和华，耶稣就是上帝，因为这里说耶和华说。人也可以从这经文很直接的看出，基督说这是我的殿，当耶稣去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父的殿，其实就是他，因为圣殿是他的，所以圣殿是预表耶稣的。 OK， 所以他叫圣殿的主。最后他是万民所仰慕的，不一定是指那个外在，也不一定是指到耶稣基督的教导，因为这需要圣灵的工作，但是呢，基督代表的那个美善的确是每一个诚实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文化里面生出来的啊，几乎你是生在森林里面的都可以啊，是你的追求来的，因为你是神所造的。 OK， 好了，他说这一位要来到啊，就是基督要道成肉身啊，他说所有的人的愿望就要在基督身上得到实现。其实他是指到基督，不是他的这个降杯的这个人呢、啊，他不是说啊，大家来找耶稣吃的，来找耶稣医病的啊，就实现了。他是指到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了 啊，因为当基督成全了救恩，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基督就来到上帝那里。当然，来到上帝那里就是一切的珍宝，就是我们所看为宝贝的，都在神那里嘛。所以，的确，你可以说耶稣是那个关键了。就是让所有人的愿望都得到满足的关键，但不是因为耶稣给你啊，而是他是那个代赎的中保，以致人可以来到丰盛的上帝面前。 OK， 我这里也有特别交代啊，他是那个圣殿辉煌的原因。所以这经文也有交代，就是说不是物质的圣殿，上帝不在乎有多少个他连得的黄金涂在上面，因为那个是旧约的一个对基督的预表啊，就是基督他道成肉身，被人看来就是好像被丢弃的一个石头这样，就是他没有被雕塑的，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生在马槽，就是好像这个殿这样啊，粗糙的被弄起来。但实质上呢，最后他成就救恩，他升到天上，其实他展现出来的是比大卫呢那个十万吨啊，就是不是吨了，十万他连的黄金更辉煌的事，是吧？所以上帝告诉他们不要灰心啊，因为这个殿将来的荣耀不是在物质上的，是在他的主人的身上。所以圣殿真正辉煌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如果你用历史来看呢、啊，这个没有发生过啊，因为这个比较简陋的圣殿后来给西律重盖了啊，连西律就把它拆了，连就改头换面了、啊，就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那圣殿已经变样了。OK， 就是本来是长方形变成正方形了啊，这个屋顶高了啊，这个廊子就是本来就是所罗门按神的吩咐啊，就建，他就把它扩大了，全部加宽加大 ，OK， 就四不像了 ，OK， 所以根本没有辉煌了啊，虽然涂上了很多金银宝石，连过不久70年就拆掉了，所以如果你说。圣殿将来要更辉煌呢，真是找不到有这样的一天了，找不到。所以你就明白这个应许呢，是在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刻，上帝的这个预言就成就了，因为基督带着荣耀的身体升到了天上。 OK， 所以我结尾了啊，就是先是劝大家要忍耐啊，因为这个所谓的荣耀的殿呢、啊，是必须等到弥赛亚成全救恩之后才会发生的啊，而且上帝要透过基督的这个救赎，要震动万国的人啊，这些人就要被改变啊，他们也要达成他们 追求啊，他们羡慕的那一位啊，因为他们明白了啊，这个他们一向来所追求的美好不是金钱，不是物质，不是地位，不是各样的事物，原来就是透过基督与上帝能够再次的和好，得到亚当，我们在亚当所失去的那个福分啊。所以这里可以类比说，好像金钱啊，金银财宝的确是用来做比喻啊， OK， 但是最终呢应该都是在指这个属灵层次的这个宝贝啊，这个福分，好吗？啊，我就这一章我讲完就收，好吧？啊，你们再给我两分钟啊，就第八节啊。他说：“万金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啊。”你说啊，上帝，你看，你还是跟我要钱啊？你上帝还是讲钱呢、啊？这个话不是跟你要钱啊，这句话是跟那些人说，我们的圣殿没有金没有银，不像样。连上帝说，哎，这两个都是我的，你以为我缺吗？你担心什么啊、嗯？就上帝跟他们说，我真的要你给我金跟银吗？我缺吗？我不能动用全世界来给我这个圣殿塞满金银吗？可以啊。你们认为圣殿不辉煌就是因为我缺钱是吧？你们要去卖赎罪券啊，来给我建一个圣彼得大座堂啊，需要这样子吗？金银是我的一切，所以这个不是说要求啊，他不是在跟百姓说我要金银，他是在跟他们说这个不是我顾忌的，因为他是我的，意思说我不需要从你们那边要求这个东西，因为它是属我的。所以圣殿之所以没有被金跟银充满，不是因为我不高兴，也不是因为我没有能力，是因为它的时候没有到。时候到了，有一个比金跟银更宝贵的东西，就是它的主人要来到。但你可能会问我，到底以后圣殿会不会有金银？好，这个金银啊，当然你说今天啊，我们说的圣殿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教会。OK， 我们需不需要把金银去堆满教会呢？那教会应该有教会这种物质上的要求啊，意思说可能有一些操作啊，一些产业、啊、这些基本的、啊，但是谈不上什么金银的东西啊。OK， 所以。我们不要就是以这种经文就说啊，上帝其实也要求我们就是弟兄姐妹啊，不要把金银放在家里啊，要拿来教会里面啊，要盖一个辉煌的一个教堂什么什么什么。那上帝今天他这个要求已经在基督里满足了， OK， 已经满足了。所以基本上地上的建筑物，如果你真的要达到上帝的要求，你也做不到，因为你要有4000公吨的黄金或是更多，所以做梦也不用做了，省起来做不到了。 OK，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为什么你还要建一个几百万块钱美金的教堂啊，还要到、跟大家说啊，这个多好多好，这个琴有多贵多贵，你根本没有大卫的圣殿的千分之一啊，是吧？何苦呢？在神眼中，你还是那个丑陋的石头物质嘛，对不对？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很多虚妄的东西还在做啊。今天，很多教会还在搞扩建啊，还在搞什么什么，用各样的名堂啊，那么就盖了一个什么几百万，有的已经千万了啊。的建筑物了啊，但是我在问，你要跟大卫的比吗？如果不能的话，如果按这个比较啊，你不能比大卫的更辉煌，你就不会得神喜悦，但你也做不到啊，是吗？所以我们应该满足于这个答案呢、啊，就是金银是上帝的 ，OK， 他对这个圣殿的辉煌的要求已经在基督里头。满足了，也实现了。我们今天等候的就是基督 就是圣殿的主啊，教会的主人，他从天而降。至于在天国里头啊，我想啊，金银应该不算得什么了啊，因为一切都是属耶和华的啊。可能那时大家会使用这些的，我说是金属了啊啊，来做该做的事了啊啊，绝对不是我们今天啊世界的人堕落后的人啊的一种贪婪的一种想法了 ，OK， 或是炫耀的一种想法 ，OK。好了，我停了啊。总之，这个结尾不是要求啊，这是我今天的目的啊，想要啊讲清楚的啊。您下一次下个礼拜啊，我再看了、啊，我会跟嘉南通知。不过因为下个礼拜我跟新一会这个时间我们在路上啊，所以我们就啊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上主日学了，我在开车啊。您啊，我是打算能够一点或是一点十五分这样啊，能够到属于是啊，但如果我们也很久没去了，可能要检查很多东西，可能会拖了啊，所以我也不确定，但是肯定我们会在崇拜两点半之前一定会到，但是前面到底有多长，就是可以多找到，我就没有把握，所以我上火车之前有把握那个火车开的时间，我会跟嘉南说，所以你们早上肯定九点就不需要上来了，因为我没有办法跟啊，那时可以讲啊。连至于一点或是一点半的时候能不能讲，你们再看通知，好吗？啊，如果赶不上也没关系啊，我们就后个礼拜我们会再继续啊。OK， 好，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啊能够啊从你的话语中啊能够得着啊你的安慰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就算要怎么样的去。用我们的方式来取悦你啊，我们始终都不能够满足啊你那绝对完美的要求啊，但是在基督里啊，你却能够啊使那本来没有价值的啊，看来是啊被丢弃的啊，在你的眼中啊可以成为宝贵啊。主，感谢你啊，你啊就是那啊圣殿的主啊，虽然当时的殿啊不起眼啊，也没有辉煌的装饰。但是因为有他的主人啊来到啊，他是万人所羡慕的这一位啊，你就啊让你的殿啊就再次的充满啊你属天的荣耀。
嗯，
所以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在地上等待啊天国降临的啊期间啊，也能够啊常思考啊我们的仰慕啊在天上啊，也因为。啊，知道啊，这些凡是能够啊追求天国的人啊，都是啊，上帝你用啊奇妙的一个啊方式啊来呼召啊，来震动他们的心灵，来啊重生他们的心灵的人，所以我们就更加的啊，在福音的工作上啊来依靠你啊，我们也不害怕啊被人拒绝，是因为我们明白啊福音本来。被你所预备，就是啊，不会符合啊人的本性啊，也不会受人的欢迎。但是啊，上帝，你要在这个世上啊彰显你的荣耀，所以啊，让那些啊能够啊欢然接受，也能够以啊上帝的律法为啊他的珍宝的人，是因为啊是被你所啊重生啊被你所改变的人。是吧？我们就啊，求你继续坚忍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继续跟随你啊，预备我们下午啊来敬拜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啊，我们就停在这里哈，我们啊下午一起敬拜 ，OK， 拜拜，嗯。